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尽的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7号，公元2009年12月2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为印度 MS 大学国际会议揭幕。美国国会制定议案，要求政府提倡新闻自由。西藏流亡社区又开通一家藏文网站。中国感言学者张博树遭开除，刘晓波案今天在北京开审。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超过400名西藏僧侣、印度部分邦首席部长以及世界各地佛教代表等，将于下月15号出席在印度古吉拉德邦巴洛达著名的马哈拉加萨亚吉瑙大学（简称 MS 大学）举行的国际会议。会议联络人 MS 大学库什纳博士今天向本台介绍说。MS 大学将从下月15号到17号举行有关佛教的国际会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古吉拉德邦首席部长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会议开幕仪式。达赖喇嘛将为这次国际会议进行揭幕。据介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超过400名西藏僧侣以及来自泰国、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国的佛教徒代表，另外还有西姆拉、喜马歇尔和北安彻尔等邦的首席部长等共计600多人将出席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
One is to how Buddhism, what is the role played by Buddhism in the?
库什纳表示，会议主要讨论佛教徒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佛教徒的力量以及如何促进古吉拉德邦佛教对国际的影响力等。为会议成功举行 ，MS 大学已经收到来自古吉拉德邦政府赞助的1亿卢币。另外，为促进该邦旅游，校方将在会议期间举行展览会。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访问古吉拉德邦巴洛达 MS 大学之前，将前往位于印度比哈尔邦著名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和奥里萨邦展开弘法活动。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将从下月5号到8号在菩提迦叶为信众举行为期4天的法会，传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赞出世间品、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龙倩大师的心性安息论和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社论。下月9号上午，达赖喇嘛将向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下月13号，将在印度东南部奥里萨邦昌德拉吉里西藏难民社区为当地信众传授白马托城大师所著的密行四灌顶。下月15号，达赖喇嘛为印度古吉拉德邦巴洛达 MS 大学国际会议进行揭幕后，将于16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于本月16号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将新闻自由列入全球年度的人权报告中，提倡全球新闻自由。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于本月16号以403票赞成、12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在年度全球人权报告中列入他国履行新闻自由的情况。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罗斯·雷提南表示，根据保护记者协会的估计，跟2008年相比，2009年全球记者被关押的比例增加 9%， 一党专制的中国继续成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而伊朗紧跟在后，位居第二。美国国会参议院也提出类似的决议案，其中授权美国国务卿资助非盈利与国际组织在全球推广新闻自由。此外，世界贸易组织于本周一21号裁定， 中国限制美国的影音文化产品进口违反了世贸规定，但中共认为对文化产品贸易管理应有别于普通商品货物贸易管理。世贸要求中国必须在明年改变有关做法，否则美国将可要求世贸组织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此外，美国苹果公司表示，其实中国政府不仅限制网民下载音乐歌曲，同时将全面封杀涉及西藏和八九天安门事件的信息。另据消息，对中国展开访问的法国总理菲勇与本周二22号表示，法国并不想干预中国内政，但是北京政府也应该对欧洲言论自由的传统展现更多的宽容。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社区又开通一家藏文网站，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多麦协会今天23号上午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正式开通了该组织藏文网站西藏多麦网。该网站覆盖西藏境内外广泛信息。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巴次仁为这一新开通的西藏多麦网进行了揭幕。西藏多麦协会秘书长加日塔介绍该网站时说，
这个地方是哪的不能够不如跟他做了没有呢，但是请错当但是不用的你当当都是个逻辑。
从内容上讲，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针对境内同胞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等境外西藏状况，二是针对境外流亡藏人提供境内西藏信息，三是介绍西藏多麦地区的人文和地理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巴次仁发言时对西藏多麦协会正式开通这一新的网站表达祝贺的同时提出几点建议。
谈的我是不能了你啊刚刚撤掉吧提个地那你马上把呀当年看的是求过没听说你啊单单给多麦说下去让心里差点这什么都。
他说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西藏高原环境也面临同样的危机，因此希望新网站增加一个环境专栏。另外，中国政府实施的西藏政策以及这一政策对西藏的教育、经济、环境等各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方面也应增设一个专栏，以便西藏人民更好地了解和应对中共的政策。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阿拉金妹伦珠对西藏多麦网的设计等各方面表示满意，并向为此付出努力的有关人员表达了感谢。他表示，
当我们的抓紧的国家的每一地方的个人我们不明在对这边投了他盘投有国家的他盘不是永久的。
开通这一网站就是为西藏事业做出贡献，在信息化的今天，提供信息、加强沟通等方面，开通网络显得非常重要。阿拉金梅伦卓要求以中共统治下境内藏人的勇气为动力，再接再厉，开办好这家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宪政学者张博树因为多次发表异议言论，日前被他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旷工违纪为理由开除公职。另外，这名学者刘晓波被中共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今天正式在北京开审。据外电综合消息，中国宪政学者张博树在本周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要求在3个月内离开公职，并声称开除张博树的原因是2009年他多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境，累计旷工约2个月。张博树昨天22号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今年7月和8月他曾分别到日本和美国做学术访问，在此之前都按照规定提出申请，但是多被他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交流题目涉及政治过于敏感为理由拒绝，当时他没有服从这一荒谬的决定，这就是所谓旷工2个月的事实真相。张博树指出，他被处理 理的真正原因是他近年来发表了大量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主张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文章、书籍和言论，违反了社会科学院见不得光的政治记录。他还指出，由于中国当局对意识形态的长期垄断和控制，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根本得不到保障，学者们的正常思想和正常的学术活动遭到禁锢，这是造成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据介绍，54岁的张伯树生于北京，1991年起任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近年致力于研究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发表过多本探讨宪政民主问题的著作，去年也曾参与联署08宪章。目前他被社科院开除事件已引起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另外，中国著名学者、异议作家刘晓波被中共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今天23号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正式开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刑罚是入狱15年，预定本周五25号正式宣判。刘晓波案件受到国际关注，10多个国家驻华大使馆官员今天企图进入法庭听审，但被拒绝。美国驻华大使馆代表梅尔在法庭外宣读声明，呼吁中共当局对刘晓波给予公正公开的审理。此外，当局还拒绝刘晓波妻子刘晓为首的声援人士入庭旁听。现年53岁的刘晓波是08宪章的起草人之一，他于去年12月8号公布08宪章的前一天被警方拘押，本月初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国际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当局经常利用这一罪名对那些批评政府的人士定罪。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批评中共无视对普世人权的承诺，将刘晓波送上法庭，并指出起诉刘晓波是对正义的讽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天增撰稿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朱伟群》。
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伟群于11月16号在中共独家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他对德国焦点杂志的答记者问，全篇占用几乎第五版1/5的版面，内容共划分为9个命题。今天我不能一一的进行分析，单就其中几个重要回答给予破题。我说朱伟群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很多人一定很纳闷，明明是人当然吐不出象牙，你这不是废话吗？不错，他长有人的特征，可是就是不说人话，你还能说他是人吗？他是共产党员，按毛泽东的说法，共产党是特殊材料构成的，既然是特殊材料构成的，那就不是人的材料构成的，你还能认为他是人吗？而且他开口骂人，闭口挟持别人，仅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因为西藏问题公开大骂海外民运人士、宗教界、法轮功信众，是败类2次之多，一副人上狗的姿态，你还能说他是人吗？所以他不是人，只不过是一条随地大小便的赖皮狗罢了。今天我暂且不骂他，先只就他的回答做一些评论。一、西藏的地位。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搞清楚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西藏究竟是不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回答很简单，既是也不是。说他是的论点是，在1951年共产党逼迫西藏噶夏代表签订了城下之盟后，西藏就被中共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说它不是中国固有的领土的论据是，它有自己的政府在有效地管理着自己的土地人民，它不仅没有向中原皇朝交纳过一次税收，反而他们出色的喇嘛被中原皇朝尊为上宾，在元朝更有忽必烈聘88位国师的史实。从更远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听过唐朝文成公主嫁给藏王的故事，这是唐朝皇帝为了边界安宁采取的核心政策。为此，西藏唐朝互相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双边条约， 时间是在1821年，具体条文均以藏汉两种语文刻在三块石碑上，分别立在西藏拉萨、唐朝首都长安和双边边界格格。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